号星期一，北京时间6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拜登总统将于星期三出发前往英国和欧洲参加七国外长与北约峰会。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放弃追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拜登总统也将在峰会上提出讨论。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更说，必须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并要找出中国持有的新冠病毒起源的原始资料。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做进一步介绍。耀毅，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呢，将会在6月9号星期三正式出发前往英国以及欧洲。首先呢，会在英国的伦敦来参加这个 G7， 也就是七国工业国的这个集团的会议。那么接下来呢，会前往布鲁塞尔来参加北约的峰会以及美国与欧盟的峰会。那么在这个白宫的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说呢，美国现在还是会继续的追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就算中国方面并不配合。他并且表示呢，拜登总统将会把这个议题带到峰会上来跟各国的领导人讨论。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沙奇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Well, I don't think we just give up that easil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es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to be transparent, to be forthcoming with data and information.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tand by and accept that they said they're not going to participate. Now,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know, we're also launching our own review and our own process, and I'm certain this will be a topic of discussion as the president goes overseas.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呢，今天也参加了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被问到说，美国当时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呢，曾经说啊，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世卫进行改革。那么现在进度怎么样？那么对此呢，这个沙利文是表示说，在改革方面呢，他认为美国认为世卫组织必须进行很大程度的改革，而且在很多的层面都必须来进行改革。我们看一下沙利文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o we have made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in rejoining that we believe the WHO does need to be reformed. Some of those reforms are more programmatic and bureaucratic. They relate to ensuring greater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responding to things lik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Some of them are about making sure that there is not undue influence or interference by any single member state.Or country in the WHO. And then some of them relate to very targeted issues like the COVID-19 origins investigation, where I have personally and we collectively have been quite vocal about our view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 second round to this investigation that truly gets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which is the original data and original information that is still being withheld by China.
文同时也表示呢，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就会看到针对这些事项的国际调查，并且呢，他表示美国将要领导世界来打败新冠疫情，展现民主政体的价值以及力量。湘云，
感谢廖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多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针对黑客网攻的打击力度。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为了保护美国免受网络罪犯的敲诈勒索，拜登政府正在检视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所有选项。他坦言，这个问题将是拜登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6日举行峰会时的一个议题。美国相信，有些对美国实施网攻和勒索的黑客和网络罪犯受到俄罗斯庇护。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也表示，美国的敌对势力已经有能力对美国的能源产业实施成千上万的攻击，甚至关闭美国的整个电网系统，告诫美国公司要提高警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星期天接受 Axios 新闻网专访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有关病毒源头的争论从未停止，而有关病毒可能泄露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传言也不绝于耳。布林肯表示，必须将病毒的源头查个水落石出。他说，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下一次疫情大爆发，或者说至少把防疫抗疫工作做得更好。布林肯说，中国仍然没有给予我们所需的透明度，也没有给予国际检查人员和专家应有的方便或提供及时的资讯分享。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天启程前往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进行访问，期待能就移民和边境安全议题与访问国达成协议。这是他首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对海外进行访问。哈里斯星期一与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举行会晤，并将在星期二与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举行会晤。哈里斯访问危地马拉期间，还将与当地的社区领袖和企业家会面，并在访问墨西哥期间与当地的女企业家进行对话，与劳工代表进行圆桌会谈。哈里斯副总统在出访这两个国家之前强调，需要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在另外一方面，华为、中兴等中国电讯设备产品制造商在美国市场可能会遭遇到更多的审批阻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本月计划举行投票表决，计划全面禁止不安全的电讯设备进入美国的市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请他来介绍这一计划可能给中国公司带来哪些影响。许宁。
夏云你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代理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上星期就发表声明说， FCC 将在6月17号，也就是下星期四，就通信设备审批标准改革进行一次投票。FCC 目前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的服务清单，目前已经禁止那些接受联邦政府补贴资金的网络运营商购买这个黑名单上的公司生产的设备和器材，但是那些没有接受联邦政府资金的运营商不会受这个禁令的限制。目前一些 FCC 的委员和国会议员都在呼吁填补这个所谓的漏洞，他们呼吁出台措施，将所有不受信任的电信设备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目前这个黑名单上的5家企业全部都是中国公司，他们是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杭州的海康威视和浙江的大华公司。我们知道 FCC 的审批权力范围很广，几乎所有发射无线电信号的设备在美国市场上上市之前都必须经过 FCC 的测试和审批。比如一些大型的网络设备以及小型的笔记本电脑、电视机、无线路由器和手机等日常电子设备和智能设备都要经过 FCC 的审批。美国电信法规专家乔尔塞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FCC 如果投票通过了审批改革措施，会让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情况面临更多的限制。我们来听听塞耶怎么说。
What this demonstrates clearly i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the threat of China seriously. And they are looking at every mechanism possible to push back a little bit on China's dominance in the 5G space and in the telecom sector generally. Well, obviously, Huawei and ZTE aren't going to be too happy. But I think it should give a little bit of pause to telecom carriers in general, because I think in some respects it opens the door for the FCC to determine what a cybersecurity threat is. Now, I think it is one of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I just think that this opens the door for more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The FCC is working with DHS,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also looking with other agencies like DO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urately describing what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is.
另外，在国会方面，参议院的跨党派的两名议员也在上个月提出法案，要求 FCC 不要再对黑名单上的公司的产品进行审议和审批。可以看出，美国从立法部门到行政部门都在对如何限制美国电信市场上的中资企业的产品做出各自的反应。那如何协调各自的行动以及具体的细节是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企业关注的重点。法律专家赛耶说，他预计中国公司现在正在跟拜登政府直接进行沟通，试图降低有关禁令的影响范围。 FCC 在去年的六月就已经正式的认定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电信运营商使用补贴，使用美国政府补贴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和服务。华为公司在今年二月就向美国上诉巡回法院提出申请，提出申诉，说 FCC 的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的。那有关这一诉讼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张宇，
谢谢许宁发来的连线报道。香港自去年颁布国家安全法以来，已经有数十名民主活动人士被捕，抗议人士不是被监禁，就是逃往国外。尹飞和江唐娜夫妇是有资格申请英国签证的500万香港人之一，他们最近举家搬离居住了一辈子的香港，来到英国，成为港人为生活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而被迫移居英国的缩影。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一開頭點識啊？我哋1999年就識噶咯喎。
我就我記得我畢業嗰陣時應該就係啱啱回歸。咁我覺得因為我覺得而家出街講嘢要好小心啊。係啊，即係以前可能喺條街度就算你好大聲咁鬧人啊，都冇事啊，即係可能係咯。咁但係而家你要好小心講説話咯。
唔好話就咁喺街度同人即係。表達自己意見啦，咁可能講緊喺網上邊都要會覺得你要自我審查咯，真係叫做。
我覺得香港人係會追求民主自由咯，真係，即係嗰樣嘢係你本身已經有噶嘛，咁所以佢哋先會喺發覺自己就嚟冇嘅時候先至去爭取，咁所以我覺得係佢哋係。有的時候就會想繼續咯，
其實有朋友在那度，啱啱早我哋幾句過咗去落腳先嘅，咁所以我哋就揀嗰度，因為諗住係有個朋友可以帶住，或者分享一下佢點樣喺啱啱新生活開始咯。
Exciting and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Actually, he cried.
When I left Hong Kong, I got cried. Some feel sad, yeah.
Yes, and our families come and to the airport, and then we miss some time, and then really feel sad to leave.
I want to get this chance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Hong Kong young people. Thanks for them because they help us to get the opportunity we can immigrate to UK. Thank you very much.
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同时也是六四学运见证者杨景霞，和我们聊聊这两场运动的意义。首先 ，Anna， 我想请问哦，你创办的纽约香港关注组在上个星期呢，在纽约市举办了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现场有500多名的参与者。首先想请你和我们说说这场活动，以及今年在美国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意义。
Yeah.在场有不同的人，就是有那个香港的人，也有很多年轻人，也有一家人 带小孩子都有来，也有这边本土的美国人。然后今年的六四，我们在这个 Washington Square Park 那边主办，主要是跟那个Lime Rock Cafe 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主意来的。他们就觉得香港的维园都没有办法定，就是说我们来一场，这个是以一个短的晚会。来进行这个活动，就是有一些他们就现场唱歌跟那个演讲，那么跟那个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这次是一些香港年轻人主办的。
是安娜，那你也讲到这次的六四纪念活动当中，很多的参加者都是年轻人嘛？那我相信许多也是八九以后才出生的一些年轻的朋友。那跟我们说说六四学运的参与者和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我想在很多地方是有相似也有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想在六四的时候，很多在六四广场上面也是有很多的那个大学生啊，还有不同的年轻人。那么香港这一次运动也是有年轻人，但是年代不一样了，就是说当年可能互联网或者是今天的那个活动的情况是没有leader 的，就是如水这样子嘛。我们香港这个运动就是 be water， 所以也在香港这场运动就是没有一个什么的学生领袖上六四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一点有很多的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香港跟那一年的在北京的那个气氛啊，还有很多是中间的很多的过程也有不同。
那 Anna， 我们看到这个反送中运动呢，即将就会迎来两周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判刑或者是选择出走。你对于两周年即将到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个是非常深的感受，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从香港来的年轻人，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也有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来了纽约的生活，还有就是说非常感慨的，就是在这两年内哈，有很多的政治的朋友都被关押了嘛。那么表表姐中，除了以前我们所说的王志峰啊、周庭啊，年轻的还有何俊仁啊、李卓人，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战友，然后他们都是因为去参加一个游行，然后就被关上一年多这样子，这个就是非常不公义的事情。
那在即将到来的六月十二号星期六，纽约香港关注组也将会举行集会，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这个活动以及它的意义。
可以，主要就是说我们会在 Union Square， 今个星期六就是两点，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集会在里面。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有一两个的年轻的从香港来的朋友来分享，还有一些学姐啊，还有不同的，有缅甸的朋友，有泰国的朋友也来支持，还有市长的朋友，还有一些活动也是由这些年轻人来主持，还有这些年轻人来构想这个，有一些不同的一点点的活动，也有那个 Lennon Wall， 就是 Lime Rock Cafe， 他们也有一些年轻人帮忙去做这个活动在一起的。
那从六四到反送中运动，你经常和美国国会议员介绍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那三十多年来，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中国民权运动的关注，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最大变化是说，在三十年前，可能香港不是一个那个重点的地方，他们去讨论或者关心的。就是说，在这三十年以内哈，发生了很多巨变在香港里面，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都对香港的政局非常关心，所以相对来说，香港人的那个声音也能够带到国会里面去。
谢谢 Anna 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好，谢谢。
嘉宾发表的言论为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据美国总统拜登设立的在7月4日独立日之前，让至少70%的美国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已接种疫苗的美国成年人占成年人总人口的63.5%。最近，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医生来到纽约的一个疫苗接种点，鼓励并且敦促人们尽快接种。
Because this is how we get the word out. We want everyone 12 and older to come get vaccinated. We're really working hard because we have to get back to life as normal.
So we have some of our young people who are back here.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that I've known since I was a child, being a New Yorker myself. And to actually be in this place with 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ut as the messengers to get people to vaccinate, we're going to end this outbreak for absolutely certain. Yeah. And the vehicle to ending it is vaccination. And that's what's going on right here. And that's why I'm so impressed by being here and so honored to be here.
成千上万的人们前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马纳温伍德会议中心参加2021年比特币会展。会展的第一天就有数百家参展商提供了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相关的不同服务。举办方表示，这是盛况空前的加密货币会展。
What does it look like when people get paid in Bitcoin, when people can order their coffee at Starbucks in Bitcoin? So it'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future.
It's a worthy concern, here in the States right now. That's the honest truth from my perspective.
That advances in healthcare, advances in mobility and transportation, and of course in currency and fintech are the next waves.
When I came to the US supermarket, I found that the spending of May is higher than June, but the things I bought are fewer.专家分析五月份支出的整体增长，发现主要是由价格上涨推动的。下面我们来听听居住在首都华盛顿以及周边的居民怎么说。
Expensive and possibly people are coming back to the cities from like their parents' home or where they went during the pandemic to have more of a slow-paced lifestyle.
In my situation, the only thing that would really fluctuate a lot would be groceries, and I personally can say that we haven't really felt that.
No. Notice a little bit with groceries, but other than that, like, I mean,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you see it on the news and everybody's like, oh, yeah, 4% inflation or whatever else, but I, in my daily life, not too much, which is nice.
In terms of housing, actually, I think housing, all else being held equal, has been around the same, at least in this area, as people have been sort of moving out.
旧金山国际机场和联合航空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家测试国内航班旅客办理登机手续时让乘客和业务代表之间的接触减少到最小的技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亚洛的报道。参加减少与业务代表肢体接触试验的航空公司旅客必须先将驾驶执照和面部扫描连接起来。
So right now, this is employed at check-in, bag drop, and boarding. We're hoping to be able to add the TSA checkpoint as a demonstration as well.
他说，这是减少业务代表和旅客之间互动的一种方式。
Scan your driver's license, take a photo, and then off you go. And then any other touch point in your journey, we just take a quick photo. It verifies your identity, verifies that you have a boarding pass.
一些经常旅行的乘客支持这个新做法。
Well, I fly a great deal for business, you know, 150,000 miles a year. So I do this pretty regularly. So anything that saves me a little bit of hassle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a lot more efficient.
It will be an awesome procedure if it goes through and makes life easy for everybody.
Customers who are participating in our SmartPath biometric...
这个技术是总部在瑞士的国际航空电信公司 SIGA 开发的。 已经在雅典、北京和多哈等世界其他机场的国际航班应用，但这是第一次在美国国内航班进行尝试。
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now is look at how do we bring this to the domestic travelers, which represents 80% of the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家公司说，除了在大流行期间提高安全性之外，还可能缩短机场排队的长龙。
There are definite benefits to the technology. It certainly seems more convenient, certainly less human interaction.
但消费者报告杂志技术政策总监贾斯汀·布罗克曼认为还有疑虑。
One is I think around security and data breach. We've all seen tons of stories around databases being hacked. And the problem is if the biometric database gets hacked, you can't exactly get a new face or a new fingerprint. There have definitely been instances of biometrics being spoofed, fingerprints, many examples of people being able to do it relatively easily, but also facial recognition as well.
他对生物识别跟踪对人们生活的长期影响表示关注。 与此同时，为了强调隐私问题，这家公司说，乘客信息储存在本地的机场，而在飞行后会自动删除。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有著名智能方程的亲笔信，以超过12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波士顿一家拍卖行售出，成交价大约是预测售价的三倍。现存已知的写有智能方程的爱因斯坦亲笔信只有三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